嘿，林医师，我昨天看到一篇回顾文章，讲多模态 AI 在耳鼻喉科的应用，44篇研究，哎，从2024到2025年的新文献全部扫了一遍。
44篇，这么多 AI 在 ENT 已经累积这么多研究了。
对啊，而且55% 是2024年发表的，18% 是2025年，代表这领域正在爆发。发表在我们学会的官方期刊 Ot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等等，多模态 AI 是什么意思？跟一般的 AI 有什么不一样？
哎呦，林医师，你没跟上哦。多模态就是一个模型同时处理影像、声音、文字，比如说一张内视镜影像配上病理报告， AI 一起分析，不是只看图或只看字。
哦，所以像我们 ENT 常常要看影像、听声音、读报告，这个多模态刚好符合我们的需求。
没错，这篇回顾统计出来，影像加文字是最常见的组合，占了 80%， 而且 75% 的研究聚焦在头解癌。你想嘛，内视镜影像加病理报告加影像学检查，全部丢给 AI 一次分析，曲线下面积可以到 0.96、欸。
0.96， 这也太扯了吧，那几乎跟病理医师差不多了。
对啊，某些疾病分类的表现真的很好。还有一些研究把影片和数据结合，或是把基因体学资料跟影像结合，都是新的尝试。
但是洪医师，44篇里面有没有真正用在临床上的？还是都只是回顾性分析而已？
你这问到重点了。这篇回顾说 91% 的研究是应用在临床决策辅助，但大部分都还是回顾性单一医学中心的小样本，缺乏前瞻性验证是最大痛点。
我就说嘛，实验室里跑得动，到了临床上就卡关，而且曲线下面积从 0.65 到 0.96 差距这么大，表示品质参差不齐。
对，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四篇研究把 AI 用在医学教育，比如让 AI 考 ENT 专科考试，正确率从 37% 到 86%， 考试都不一定过，你敢让他看病人吗？
37%， 那不是比乱猜还惨？我之前看到一篇也是 ChatGPT 考 ENT 考题，有些答案根本是瞎掰。
所以这篇回顾的结论说得很清楚，临床医师必须了解 AI 的能力和限制，严格的验证和伦理监督才是安全导入的关键。
好啦，那我再考你一个问题，你觉得病人自己用 AI 助手来查健康资讯，这样 OK 吗？
哦，你也看到英国医学期刊那篇了。
对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做的，访问了12个有 ENT 癌前病变的病人，结果发现病人超爱用 AI 助手，觉得比 Google 搜寻方便多了。
对，那篇提到病人特别喜欢直接得到整合后的答案，不用在搜寻结果里面慢慢翻，而且有些敏感的问题问 AI 反而比较自在。
但是问题来了，病人有没有能力判断 AI 给的答案对不对？这篇也说了，AI 的用处有一部分取决于病人会不会问问题，会不会下对指令。
没错，这就回到多模态回顾讲的限制了。AI 有幻觉问题，有资料偏差，如果病人照单全收，那风险很大。
所以结论就是 AI 很棒，但不能取代医师的判断。
对啦， AI 是工具，是辅助，不是取代。像我们 ENT 有影像、有内视镜、有听力检查、有病例资料，多模态 AI 确实有潜力帮我们更快、更准确，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验证，不能直接拿来就用。
那以后会不会哪天 AI 帮你开刀，你在旁边看？
等 AI 学会怎么处理我们门诊那些很大个的鼻息肉的时候，你再来跟我说啦。
也是啦，那些病理变化五花八门的AI 看到可能先宕机。
所以今天结论就是 AI 在 ENT 的进展很快，多模态是未来方向，但离真正安全导入临床还有一段路，大家可以把心知放在心上，临床判断还是要靠医师的经验。
没错， 今天的 AI 在 ENT 专题就到这边，我们